耶利米书，今天我们读第四十章哈，四十章，这个耶利米啊，被这个巴比伦的这个护卫长啊，从这个监牢里面释放出来啊。这个在第39章的第14节这边有提到，他们打发人把耶利米从护卫兵的院中提出来啊，交给基大利。那这个护卫兵的院，这个是在耶路撒冷里面，对不对啊？那今天我们看到他说，哎，这个第一节啊，40章第1节，这个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他从拉玛释放以后啊，怎么一下又在耶路撒冷，一下就在拉玛啊？有一种解释是说，这是2次啊，第一次是在耶路撒冷把他释放了之后啊，结果后来呢，他可能走在街上或怎么样，又被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士兵啊，哎，这个不认识他，又把他抓起来，要把他送到巴比伦去啊，所以他就被锁在这些老百姓当中，一直走到了这个拉玛之后啊，因为他这边有写第一节啊，他锁在这些被掳的人当中啊，那一直到拉玛之后，可能那个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啊，哎，发现怎么耶利米也被锁在里面哈，后来又再把他释放出来哈。释放，OK，那这个在这个拉玛，OK，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耶路撒冷在这儿啊，然后到拉玛，拉玛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哈，耶路撒冷的北边，好，然后在那个地方释放他之后啊，现在这个这个侍卫长啊，这个护卫长就跟他说你要看你要去哪里都可以哈，你如果要去巴比伦的话呢，我会好好的善待你哈。那如果说你要留在这边的话呢，也可以啊。好，然后后来是到最后他是去到这个基大利那边去啊。那基大利是在米斯巴啊，米斯巴在拉玛的再北边一点啊。OK，所以那时候很多城市都已经被巴比伦军队毁掉了。那米斯巴还比较完整，所以那时候这个基大利因此大概就在米斯巴这边当做他的首都了啊。好，那这个基大利是谁哈？我们这边稍微要先介绍一下哈。基大利他是巴比伦王现在新立的这个省长啊，犹大省的省长。他的祖父叫沙番，他的父亲叫做亚西干啊。好，那沙番跟亚西干在圣经里面都有出现过，而且扮演这个蛮重要的角色哈。在约西亚王的时代有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好，这边有说啊，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啊得了律法书。”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因为当那个约西亚王那时候要派人去整修那个圣殿啊，整修那个圣殿的时候，他们在圣殿里面发现了律法书啊。那这个约西亚的父亲叫亚门，亚门的父亲叫做马拿西，马拿西在以色列，在犹大做王，大概做了55年吧，好，所以这55年再加上后面这个亚门时间好像是2年还是几年，很短的时间啊，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以来，没有人去读那个律法书啊，所以这个约西亚王从小也不知道什么是律法书啊，结果当他现在在整修这个圣殿的时候呢，他们在殿里面找到了律法书啊。然后后来，这个希勒家这个大祭司就把这个书呢递给了沙番，沙番就看了啊。那沙番就是这个基大利的祖父了，他的职称叫做书记啊。这个书记这个官到底是大还是小啊？这个其实在这个犹大的这个朝廷里面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官啊。为什么？在大卫那时候他所设的一些官员里面啊，有两个。这个文官里面有两个最大的哈，一个叫做书记，一个叫史官啊。那这个武官里面有两个最大的，一个是这个元帅啊，那另外一个是那个这个护卫长啊。好，OK，那另外再有一个首领就是大祭司了啊，这是大卫的这个政府里面几个最高阶的这个官员啊。所以在文官里面最高的是书记跟史官，那这个书记啊，相当于这个国务卿或者是外长啊，所以他是管理这个对外事务的啊。 那另外呢，另外这个史官呢，就相当于是这个王的这个秘书长哈，所以都是处理这个王身边一些贴身的一些事情，帮他处理哈。好，那这个所以这个沙番呐，算是这个王旁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官员哈，非常高阶的一个官员。好，那他现在看了那个律法书啊，好，看完之后怎么样呢？他到了王那边去啊，就对王说啊，哦，他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的面前呢读那卷书，啊，把那个律法书读给这个约西亚王听。那约西亚王听了怎么样？哈，他就撕裂衣服，那吩咐这个希勒家跟这个他沙番的儿子亚西干，哦，这边他父子两个都出现啊，这个亚西干啊，就是沙番跟他的儿子亚西干啊。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雅各坡哦，还有沙番本人，还有王的一个臣仆叫亚萨亚啊，吩咐他们怎么样呢？叫他们去找一个女先知哈，去求问神，因为他们这么多年以来啊，都没有这个照着这个律法书上面的话去遵行，所以呢，他就发现说，哎呀，我们现在国家遭遇到许多的灾难啊，原来是我们没有听从神的话啊。好，所以他们就去到这个女先知叫做户勒达那边去求问神啊，请他求问神，那这到底怎么办啊？好，所以那时候去找那个女先知户勒达的这一班人里面呢，包括亚西干，还有包括亚西干的父亲叫撒番啊，那这对父子呢，就是这个基大利的父亲跟他的祖父啊。好，所以这个是这个我们身边看到这个撒番。沙番当时就扮演这个角色，他把这个律法书呢拿去念给王听，结果那个后来王听到了这些信息之后，后来就在国内啊带动了一个属灵的一个改革跟复兴啊，所以沙番啊等于是这个复兴的一个推手，可以这么讲啊。那他的儿子亚西干呢在这里第一次出现啊，好，后来这个亚西干有再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在约雅敬王的时候啊。约雅敬王的时候，有一次，耶利米呢，就被神差遣到耶和华殿的门口啊，去传讲信息啊。那时候祭司啊、先知跟众民都听见了。那后来他们怎么样？他们的反应啊，他们反应都来抓住这个耶利米说，说你必要死啊！所以他们听到那个耶利米那个讲到那些审判的信息，非常生气啊。那后来有一个人叫做乌利亚哈，也照着耶利米的这个内容啊，也在那边发预言啊。就后来那个乌利亚就被抓起来哈，那个打死了。但是呢，圣经里面说啊，然而撒班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赐死他啊。这个是在耶利米书26章里面所提到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亚西干曾经挺身而出来保护耶利米啊，好，所以基大利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的，他的祖父曾经促使这个犹大国里面带下这个属灵的复兴，亚西干呢曾经出面来保护这个耶利米啊，所以他是生长在一个敬虔的家庭里面。那现在犹大国亡了啊，那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时候要派一个人来治理这个犹大，所以他要派人的话，他一定从这个比较亲巴比伦的这些官员当中来挑选，对不对哈？那所以他那时候一打听，发现哎，这个耶利米是在那边鼓吹大家要投降巴比伦，对不对哦？耶利米这个先知，所以他后来有那个巴比伦王说要善待耶利米啊。好，那当初在朝廷里面有逼迫耶利米的，还有保护耶利米的，对不对？哦，保护耶利米的就是亚西干啊，那逼迫耶利米的有一大堆哦，后来都被处死了哈。好，那剩下亚西干，那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啊，亚西干可能年纪比较大了，现在这个基大利哎也是属于这个比较倾向可能巴比伦这边的哦，好，所以他可能就因此就让基大利呢来接这个省长的位置。好，OK，那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啊，耶利米他到底 应该是要去巴比伦，还是留在犹大？他当初是怎么做这个决定？哦，他要何去何从？他现在眼前有两个选择了，主要是两个选择，一个是去巴比伦，那一个是留在犹大，他可以自由选择。那去巴比伦有什么好处？别人是被掳去了，可是耶利米到巴比伦去的话，他到那边不是这么过苦日子，他到那边去的话是享受荣华富贵啊。为什么？那个护卫长有跟他说了，你如果跟我去巴比伦的话，我必厚待你，对不对？我要厚待你。所以他如果去巴比伦的话，他会受到巴比伦政府的礼遇还有保护啊。而且生活会非常优渥啊，不愁吃不愁穿，这绝对没有问题啊。那如果他在犹大的话，怕碰到一些匪徒啦，一些什么这个对他不友善的人啊，还不一定有人保护得到他啊。这个有人对先知一向都不喜欢的啊，这个先知常常会受到逼迫。但是到巴比伦的话，他至少知道说这个政府会保护他啊，除非这个改朝换代啊。不过，神已经预言说，这个他们会在巴比伦70年，所以这70年是蛮稳定的哈。所以他到巴比伦去，日子应该蛮好过的，对不对哈？耶利米已经过了一辈子这个苦日子了，他会想说，如果去巴比伦的话，哎呀，这个神也是给我伸冤了，让我晚年过得比较愉快一点哈。他也许啊多想一点的话，也许会多想到这些哈。那第二个，他如果去巴比伦的话，有什么好处哈？那个神已经预言说，他的祝福跟恩典会跟这些被掳的犹大人同在，怎么知道啊？那时候在耶利米书24章，大家记不记得？神曾经给耶利米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两筐无花果，一筐是这个好的无花果，极好的无花果，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啊？好的无花果代表什么？坏的无花果代表什么？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好的无花果就代表被掳去巴比伦的犹大人这个坏的无花果啊，没办法吃的，这个是什么？就是留在犹大，还有住在埃及地的这些犹大人，就是后来逃到埃及去的那些犹大人啊，所以，那时候神就让耶利米看到这幅异象那时候怎么说呢？就是耶利米书24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了，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啊。接下来就会帮我们读好了哈。
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并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
OK，所以神说这个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犹大人是好的无花果。神要怎么样？神要大大的祝福他们，神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对不对啊？所以如果耶利米跟着去的话，耶利米也会得好处啊，也会被神眷顾，对不对？神要保守他们，而且有一天神要把他们再重新带回来的，所以神既然要让他们重新回来。所以这70年当中，神会把他们好像放在这个保险箱里面，怎么样？就在好好的那边照顾他们，这个保护他们，让他们到时候可以顺利的回来，不会在这70年当中这个死的死，这个病的病啊，这个被分散的分散，不会。然后神会特别的保守他们啊。好，所以神的祝福在那个地方，那你要不要去到神祝福的地方去啊？当然要啊，对不对？到那边去多好啊！神与他们同在，对不对？有神的同在那至于反过来讲，在那个留下来那些人呢，他们的命运是怎么样呢？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余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 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使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
哇，留下来的所要遭遇到的这个命运是这么凄惨，对不对啊？这个，耶利米还记不记得当初他所看到的这个意象啊？还有这个意象的意义啊？他当然记得，对不对？一定印象深刻啊，而且还写下来了，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前往巴比伦跟留在犹大地啊，这个看起来前往巴比伦哈，很多好处，对不对？那边有祝福哈。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哈？因为犹大人这时候主要的人口啊，全部都已经被迁到巴比伦去了啊，所以在那边呢，他们也需要先知来指引他们的方向，对不对啊？所以耶利米到那边去的话，他还是有工可以做啊，哈，到那边去他还是可以服侍神的百姓，对不对啊？他到那边去不会失业的啊，我这个人还那么多，所以他们一定有很多事情需要啊，神知道神的旨意的哈，对不对？所以他到那边去，看起来你看，是蛮光明的啊。那反过来讲，留在犹大地有什么好处啊？第一个，当然留在犹大地的话，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他熟悉的故乡，对不对啊？不过呢，话说回来，故乡是故乡，这个山河依旧，但是人事全非啊。而且这时候人烟变得非常的稀少啊，这时候看起来是蛮凄凉的啊，蛮凄凉的。虽然这个景色是，看起来差不多，但是人已经都不一样了啊。好，第二个呢，留在这边，其实神已经预言了，留下来的人会遭遇到灾祸啊，而且下场会非常的凄惨，会被抛来抛去。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神的同在留下来有意义吗？第三个，不过这第三个来讲这个新的神党基大利是曾经挺身保护耶利米的那个叫做亚西干啊，亚西干的儿子啊，所以耶利米如果考虑留下来的话，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也许他可以帮助这个七大利这个一臂之力啊，因为毕竟他父亲当初曾经救过这个耶利米嘛，对不对？那耶利米这时候如果要这个回报一下的话啊，应该要帮助他的儿子啊，让这个儿子在这个地方呢知道怎么样来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啦，OK，好，所以，如果让我们来讲，我们来想的话，我们说，到底现在要我做决定啊，我到底要去巴比伦还是留在犹大？我会把它列出这两方面啊，这个优缺点都把它列下来之后啊，再考虑考虑，对不对啊？这个我们一般人都会这样做了，但是当然，我们这个神的百姓的话，我们不是就这样停在这里，我们也许列出来，但是我们是要祷告啊，仰望主啊，主啊，你到底要我选择哪一项哦？不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啊，但脑海里面总是会有这些东西先列出来了啊。好，那你猜这个耶利米他是怎么样决定啊？我在想耶利米可能他脑袋里面一下子没想这么多，为什么？因为他先知嘛，先知都已经很习惯求问神，对不对啊？所以当他到底要留在犹大地还是去巴比伦他一定心里面马上对向神祷告，到底该去哪里啊？该去哪里？照他的天然如果说他比较天然的话，我相信应该都去巴比伦吧。巴比伦日子那么好过，对不对啊？又有神的同在啊，还是可以服侍神啊，对不对？我去那边不是爱世界啊，还是可以服侍神啊，就去吧，对不对啊？但是没有。先知他不会，他要知道神的旨意啊，他不会按自己的选择啊。结果后来呢，他怎么决定啊？我们看这个经文里面经文里面那个四十章的第5节就当那个第四节那个护卫长跟他讲完这番话说，你可以跟我去巴比伦如果去的话，我会厚待你那如果你觉得不好的话，你也可以留下来，留在这边甚至于去任何地方都可以。他说，全地都在你面前。你看哪里好啊，哪里合宜就去哪里了。那其实已经话已经讲完了，对不对啊？你可以自己自由决定。现在就等着耶利米回答哦。 那中文是说，下一句是说，耶利米还没有回去啊，还没有离开啊。那护卫长就说下面这番话。那另外这个还没有回去，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翻成说他还没有回答啊，就耶利米呢还没有回答说他到底要去哪里的时候呢，哎，这个护卫长就继续说了啊，说什么？他说你可以回去这个基大利那边去啊，哦，他说你可以，因为他现在已经被立为省长了。他说你可以去到他那里住在民中，他给他这个建议，然后再说了，不然的话不然你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他好像在这个地方他就没有给他说，哎，我还是很欢迎你来巴比伦啊，什么都没有讲，他突然就给他提这个建议，你可以去基大利那里，然后后来他就去基大利那边了，那我有一个感觉，我猜当这个护卫长啊，尼布沙拉旦啊，他问完前面第一句话的时候啊，就是第一段话的时候啊，那时候耶利米的反应，他是马上在心里面祷告仰望神，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就像那个尼西米一样啊，神那个王一问他，他马上默祷啊，天上的神啊，所以他马上第一个反应马上祷告，这个就是先知应该很习惯的一种动作，对不对？那这时候神怎么样回答他呢？神马上透过这个尼布沙拉旦说了下一句话，你可以去基大利那边，所以我相信就是这个马上这个耶利米心里面就有一个阿们，有一个 yes， 就神是在透过这个尼布沙拉旦啊，叫他说你就去基大利那边，好，那去基拉尼那边的话，那不就是留下来吗？留下来的话，你那些前面说去巴比伦那些好处都没有了啊。那但是护卫长还是给他一些粮食跟礼物了啊。那这个不知道可以撑多久哈。好了 ，Anyway， 他就决定留下来啊，留下来。
不好意思，我有一个问题。
好，你开始，好问啊。
那个基大利他们全家都这么敬畏神，那他们应该听到耶利米之前的预言，那为什么他们还选择留在犹大？而且神怎么会让这样一个敬畏神的家庭的命运是被留在原地当那个烂的无花果呢
？OK， 第一个啊。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啊，所以不是他们选择要留下来或离开的啊，可能那个他的祖父跟父亲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可能只有基大利一个人被留下来，那他留下来也不是他自己选的啊，我说啊不要啦，我这边是烂无花果啊，我不要留在这边，不是啊，你被那个巴比伦王 assign 的话，你这个谁啊，这个耶利米可以选择，但是其他人没有办法选择啊。OK， 然后另外那个就是基大利的灵性，不见得说会比他的父亲或者他的祖父更好啊，所以他可能对于这个耶利米的这些预言呐，听是有听过了，但是现在呢，巴比伦王给他一个任务，哎，他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我可以发挥啊，我可以那个把这些犹大人啊招聚在一起，让他们还是好好的来爱主啊，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抱负啊，他不认为说这边犹大地啊。这个一无是处哈，我看他好像还是这个雄心勃勃哈，想要有一番大的作为，所以你看到下一章这一章的后半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哎，他这边安抚这边的他们那边的百姓啊，让他们说，哎，你们不要害怕哈，啊，我们现在只要好好的这个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哈，所以他还是蛮有信心、蛮有把握的哈，年轻人嘛哈 ，OK， 所以当初这个耶利米那个意象啊，两筐无花果哈，不晓得有多少人放在心上哈，可能只有耶利米他还记得，其他人可能听过就忘了哈。但是毕竟写下来了，我们这后世的人哈，就知道说当初神说的话，后来果然都应验哈。好，那冰冰酱 OK 吗？
所以这样的人，神也会让他的命运变成烂无花果吗
？OK， 好，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啊，神是不是真的要让他们成为烂无花果啊？
谢谢。
OK， 好，那我先讲一下好了，别人我等一下讲到后面的时候我忘掉了啊。我们后来发现啊，神其实给他们有机会的 后来神说他后悔了，他后悔了，因为那个后来他们那个有一群人就是跑来求问耶利米亚说我们现在怎么办到底要留在这边还是要下埃及那耶利米说好，我为你们求问神就后来神给他的信息怎么样？说你们要留在这个地方，因为我降了这个灾，我现在后悔了你们只要留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会好好的祝福你们。哎，你说，哎，之前神不是说会留下来会变烂无花果吗？哦，那怎么后来说神要祝福他们呢？怎么前后不一致？可是神这个讲这个话是神有无限的怜悯跟恩典他们如果说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的话，你本来原本是命定要成为烂无花果的，都可以成为好的无花果不然的话，你是说神已经决定了，你怎么样做都没有用，不会。神看我们的反应我们还是可以让这个好像原本是被命定一个好像很糟糕的结局，在神的怜悯当中被挽回过来。就像当初那个神说这个尼尼微城要倾倒的，要倾倒的。后来他们一悔改结果后来神还是没有让这个灾难临到所以如果说这些留在犹大地的人都悔改了，都归向神的话，烂无花果还是可以变得好无花果，神是绝对愿意这样做的。但是后来你看到他们的反应神好像都预先都知道了神预先都知道他们的反应会这样子，他们就硬着心继续按着自己的心意去做，所以后来就真的是成为烂无花果所以神说这个烂无花果也是基于他的预知了预知，OK，好，所以呢。这个地方，我相信这个耶利米后来就接受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决定留下来，决定留下来。耶利米的一生已经够苦了，这个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关键时刻，他可以选择晚年要过好日子，还是继续过苦难的日子。哎呀，这个耶利米他不敢自己去选择，他让神帮他选，神让他继续过苦日子但是耶利米他里面有一个牧人的心胸他其实你说按着他的天然，他会选择要去巴比伦过好日子，这也不见得，也不一定因为他里面真的是有一个神的爱、神的怜悯在他里面所以他会可怜会怜悯那些。被留在这个犹大地的这些人那个马太福音9章36节主耶稣那时候怎么样？他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现在这个耶利米看到那些被这个留在犹大地的人已经那些精英都已经走了留下来的都是那些老弱妇孺就最穷的最。好像最没有什么才干的然后，所以耶利米留下来是什么原因呢？是有什么作用呢？他一定就是要留下来，想要照顾这些人他因为看到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你说，那巴比伦那边不是有更多的羊吗？更多的羊那边也需要你去照顾、去喂养耶利米会想说，神已经。应许了，神会照顾，会祝福他们，所以不需要耶利米去了。耶利米不要去锦上添花了，他现在需要雪中送炭留在这个地方陪这些最困苦的羊群在路加福音15章4节这么说了：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那去巴比伦的那些人是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这99只没有迷失的羊结果这牧羊人怎么样？把他撇在旷野，不用照顾他们吗？因为他们很安全不用担心。现在比较危险的是那失去的那一只那失去的那一只就是犹大地的犹大人所以在耶利米的心目中，他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需要。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巴比伦的犹大人，神已经再三的预言，而且保证神会照顾他们，所以他不需要去了。 但是神现在要他留下来陪着哦这些困苦的这个等于是迷失的那只羊哦，他希望能够把这只迷失的羊也把它挽回啊，留下来这些人呢能够再来被带回到神的面前啊。哎，你发现很奇怪，真的是在那个巴比伦那些犹大人啊，经过70年之后，全部都归向神了，对不对啊？他们把那些当初的那些恶习啊、拜偶像的习性都戒掉了啊，所以带着一个服侍神哦、委身给神的一个心呢、在归回哦。但是留在犹大地的这些犹大人呐、他们的属灵的光景就一直往下啊、一直往下。他们没有悔改啊！等一下，我们往后看会发现，他们还坚持要去拜偶像，拜那个什么天后啊。好，那在保罗身上也是有同样的这种挣扎啊。他曾经说了啊，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这个是腓立比书啊第一章。他在两难之间是怎么样呢？因为那时候他在仰望主啊，到底他既然他那时候他正在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啊，那他到底是会殉道呢，还是会被释放啊？殉道跟释放啊，这时候在前面有这两条可能的路啊。那保罗他在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啊，他是更愿意殉道，为什么？他说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为着他自己的里面的那个欲望啊，他是希望能够殉道，然后与主同在。但是呢，他是想到另外一方面，如果他在肉身活着的话，为着这些弟兄姊妹更是要紧的。所以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保罗知道说，这个时候那些弟兄姊妹们需要他。所以，因着这个，他有这样的一个确信啊，他相信神不会在这个时候让他殉道，所以他知道说他即将会被释放出来。后来果然他就被释放出来了哦，所以他保罗当时也是，他为着他自己，他愿意离世啊，但是为着羊群，他愿意继续留下来啊。耶利米的选择就是这样子，那他们可能没有自己选，让神让他选。但是他里面有这样，他也体贴神的心意啊。那有的人说神帮他选，神选，那神说你留下来。那有的人说，神啊，你叫我留下来，我也不要啊，我要去过好日子啊，对不对啊？有人就是硬是要走自己的道路啊。但是耶利米没有啊，耶利米他说，神的道路就是他的道路，神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啊。所以他是以神的心为心，他就看到这些困苦流离的羊。他就愿意留下来陪伴他们啊，所以他呢，他怎么样？第六节，耶利米就在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达利，在他那里怎么样？住在境内剩下的民当中啊，就住在这些流离失所的羊群当中，跟他们同住啊，跟他们同住。好，那接下来呢？那时候当巴比伦王来侵略犹大地的时候啊，他包围了很多座城，对不对？把那个城攻下来了，然后那个有焚烧那些城池好，在那个巴比伦王军队那个巴比伦军队还没有来之前呢，有些人就他们这个听到风声了，就逃走了啊。那些逃难逃到什么地方去啊？逃到四周围的那些邻国里面去了哈。然后甚至有一些军长啊，带着他这些军队啊，这个军长他们这个。没有跑去迎敌，他们都逃掉了啊，逃掉了，因为知道说打不过啊，打不过，所以就躲开了。躲开之后，现在等到这个战事已定啊，现在已经这个基大利起来做省长了。哎，这时候他们就从各个地方回来啊，找这个基大利啊，找基大利。然后这个基大利就对他们怎么说呢？第九节啊，他们说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啊，所以哎，他蛮乐观的啊，蛮乐观的。然后至于我要住在米斯巴伺候那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只是你们当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在器皿里，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中， 好，他说他在米斯巴那边会服侍加勒底人，所以等于是他是他们的代表啊。然后那个巴比伦王啊，会有代表，等于是跟他接头啊，接头干什么呢？要收税了，对不对？要收税啊，所以他就要求这些人呐，他说你们就去收割啦，去这个采收那些果子啊，还有这些庄稼，收在器皿里面，到时候怎么样？到时候要纳给这个巴比伦啊。然后你们同时也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中，现在所有的城市都空下来了，你们现在可以随便去，哎，就像当初这个无产阶级，对不对？这个翻身哦，现在哇，那个地主全部都被扫地出门了。现在哎，你们可以随便去，你们要去哪里都可以哦。好，所以这些穷人们他们就哇，一下子他们可以选择自己要住哪里啊。所以他说哎，你们可以，你们就去好。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当中，然后呢，要去采收那些果子，啊，好，然后11节啊，在摩押地和亚门人中啊，在以东地和各国的一切犹大人啊，所以有摩押、有亚门、有以东啊，从这些国家里面的那些犹大人啊，到那边去避难的呢，听见巴比伦王留下些犹大人，并立撒班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这一切的犹大人就从所赶到的各处回来，哦，到犹大地的米斯巴基大利那里，哦，同时他们又积蓄了许多的酒，并夏天的果子。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啊，他那个基大利说：“你们要去积蓄啊，酒跟油，还有夏天的果子。”这个积蓄啊，让我们中文听起来有点好像是说，你们现在开始要去栽种。然后呢，到时候去收割，然后到时候呢把它存起来，然后到时候再去栽种，再去收割，再去把它积聚起来，对不对？听起来好像是这样子啊。那下面这个第12节也是一样，他们到了犹大地啊，他们就积蓄了许多的酒，并夏天的果子，听起来好像积蓄嘛，对不对啊？那其实你看英文的话啊，它不是英文是说 这个 NIV 说 and they harvest 啊。
Harvested.
Harvested an abundance of wine and the summer fruit 啊，他们收割了大量的这个酒跟夏天的果子，为什么呢？其实啊，那时候就是，再看下一个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写得更夸张，不是夸张了，他讲得更厉害，他什么？And gathered in wine and summer fruit，什么 in 什么 in great abundance 啊？前面那个 NIV 还是 abundance 而已，它这个是 great abundance，就是大量的这些酒跟油，还有这个夏天的果子啊，这些东西是哪来的？这些东西不是他们种的，这些东西是当初留下来的啊！你看到这个犹太历啊，那个 PowerPoint 上面。他们这个是4月份的时候啊，4月几号？9号还是10号？4月9号啊，这39章第2节有写，4月9号这个耶路撒冷就城破了啊。然后5月7号，这是列王记下里面有提到的啊，25章啊，5月7号那个这个圣城啊就被火焚烧，圣殿也被烧毁啊。这是5月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就是基大利就被任命为省长，对不对啊？好，然后他就要求这些犹大人怎么样，要采收夏天的果子啊。那这个时候刚好是什么？是在就是阳历的7月到9月之间呢，是夏天了哈，夏天已经要将近要到秋天了，秋天就等于都要收藏了哈。好，那这个时候啊，他们要采收葡萄啊、橄榄啊。枣子跟无花果都是在这个时间收成的，那这些东西不是他们种的，是他们之前别人种的，对不对啊？甚至于有的是当这个有的是，甚至于不是有人种，就是他自己在那边长出来，因为那时候兵荒马乱嘛，到底有多少人去照顾这些庄稼也不晓得啊。那也许有的就是，总而言之，绝对不是这些收割的人种的啊。 那这个时候那些人都已经被掳走了哈，原来的那些地主啦，那些农夫都被掳走了，所以这些剩下的人呢，他们就什么？他们就捡现成的，捡现成的把他们这个收割了，收割完了之后那个量怎么样？然后非常非常的这个丰盛，很多很多哈，多到一个地步啊，这个真的是让人看了哇，真是这个觉得说哇这么多，对不对哈？这么多的结果会引起。有人觊觎啊，有人就心里动了不好的脑筋啊，结果后来这个7月份是基大利后来就被暗杀了啊，基大利被暗杀。那7月份在犹大人的话来犹太人他们是祝棚节，祝棚节就是收割收藏节了，收藏节，所以到7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再收割了，因为那时候都已经把那些所有的收成的东西要收藏起来了啊，好，所以。所以就是在这个夏天，他们收割完之后啊，就发生基大利被杀的事情，啊，那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啊？这个刚才第40章的第13节这边有人就提出警告了啊，他说加利亚的第13节啊，40章，加利亚儿子约哈南和在田野的一切军长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对他说：“亚门人的王巴利斯打发尼坦雅的儿子以斯玛利来要你的命，你知道吗？”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却不相信他们的话。加利的儿子约哈南在米斯巴私下对基大利说：“求你容我去杀尼但雅的儿子以斯玛利，必无人知道，何必让他要你的命，使聚集到你这里来的犹大人都分散，以致犹大剩下的人都灭亡呢？”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对你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说：“你不可行这事。”你所论以斯玛利的话是假的。哦，OK，所以这边呢，这边有提到几个人这里我先提到一个人叫做约哈南这个约哈南是一个军长他消息灵通他就警告这个基大利说另外有一个人叫做以斯玛利以斯玛利想要杀你你要提防结果那个基大利这个人他是在一个这个可以说比较敬虔的家庭里面长大的所以他这个人你可以看出来他的个性感觉上比较善良比较天真所以他对人心的这个险恶比较没有概念，好像比较不认识人心险恶的这一面啊。然后这个人家警告他，他不相信，他说怎么可能啊？不会啦，你不要把他想那么坏啊，人家不会对我这样子的啊。那后来这个约哈南不死心啊，他就私底下，他不是公开讲，他私底下跟他讲说啊，他说求你容我去把那个以斯玛利给杀了啊，他说必没有人知道。哦，然后何必让他要你的命，使聚集到你这里来的犹大人都分散，以致犹大剩下人都灭亡呢？哦，其实这个约哈南，你看他的这个看见啊，他这个人比较有见识哦，他知道说这个前面这个危险人物应该要怎样处理。他这个人他想要说先下手为强哦，在那个以斯玛利还没有动手之前，先把他给除掉。但是，所以他想要把它除掉。但是除掉意思就是说，在他还没有动手之前，你把它除掉，说起来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对不对？人家又没有做错事，你怎么为什么把他杀掉，对不对？所以这个就这个基大利来说，他绝对不愿意做这种事情的。这种事情就是用政治手段把他潜在的这个政敌啊给杀掉，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你如果说从政治的这个权谋来讲的话，这样做是最有效的，但是从这个
道德。
神的道德面来说，你这样做是不道德的，对不对？人家没有做错，人家还没有做嘛，你就把他杀了。所以那个谁来说啊？那个约翰来说啊，我把他暗暗的做掉哦，没有人会知道的，因为如果一有人知道的话，这个就引起争议，对不对？但是没有人知道，所以你不要担心这个事情哦。好，所以这个约翰南真的是帮这个基大利就想好了，然后他也愿意帮他做这个事情啊。 但是基大利说：“哎，你千万不可以，你所论以斯玛利的话是假的啊！”啊，结果呢怎么样？41章啊，7月份呢，这个王的大臣宗室就是以斯玛利他是这个是贵族啊，是跟那个犹大王有亲戚关系的啊。这个以斯玛利呢，他就带着10个人来到米斯巴见这个基大利啊。他们就在米斯巴一同吃饭。那结果呢，以斯玛利啊，跟那10个人就站起来，用刀杀了这个基大利啊。他为什么要杀这个基大利？是为谁？什么缘故啊？我们要分析一下。据我判断呢，他完全是。为了贪婪的缘故啊，他看到这个那个犹大人啊，把那么多的这个油啦、酒啦，还有那些收成啊，都送到米斯巴去，他很觊觎这些东西啊。当然有人会想说，他可能心里头不爽这个基大利做省长，因为基大利不是大卫家族的人，对不对啊？那这个以实玛利自己，他倒是大卫的后裔，对不对？哈，他是王室嘛，王室。所以呢，现在以前这个犹大国是由他的这个家族啊，在这边治理的。现在换了这个大卫的家族以外的人，心里头不是滋味啊，所以想把这个基大利给除掉啊，这个是有可能啊。但是你可以看他这个前后文啊。就发现他好像对于这个，这些掳掠的这些东西啊，还有那些人口，好像更有兴趣啊。他后来把基大利给杀了之后，他并没有留在这个叫做米斯巴，在那边做王。他不是说我取而代之，我现在篡位了哈，现在轮到我来做这个省长，不是的，他留在那边做省长就完了。这个巴比伦的军队来给他这个。给他抓起来的话，他也做不下去，对不对啊？所以他不是为了政治目的啊，想要取而代之。我看他纯粹是为着这些丰富的这些财产啊。好，那因为他这个前面那一章啊，就是特别提到，就是说他们要积蓄那些酒啦、油啦哦，还有果子。然后后面就讲到说要小心这个以斯玛利啊，所以可见他是觊觎这些东西。好，所以当他杀了这些杀了基大利，还有那里的一切，连哦在那边的那个犹大人跟那个加勒底的这个兵丁都给杀了，可能就是在这个他朝廷那一带的那些犹大人跟那个兵丁都给他杀了。杀了之后，他说没有人知道第4节啊，然后第5节，第二天那时候有80个人从四间和四楼，这个看一下 PowerPoint 啊。有80个人从四间跟四楼，还有撒玛利亚来啊，胡须剃去，衣服撕裂，身体划破，手里拿着素祭和乳香，要奉到耶和华的殿。耶和华殿那时候已经被毁了啊，已经被毁了。他们知不知道？他们应该知道。那他们拿去干什么？就拿去那边还是要想要献祭了啊，献祭要哀悼啊，哀悼这个神的圣所被毁啊。啊，那这个。这是撒玛利亚在北边啊，然后接着示剑啊，然后接着示罗啊，这几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那时候其实已经是撒玛利亚人在那个地方了啊，但是唇亡齿寒吧啊，那所以他们也来这边啊，有来这边哀悼啊，哀悼这个圣殿被毁，圣城被毁啊，80个人，结果呢，第6集啊。这以斯玛利就出了米斯巴去迎接他们，还随走随哭哦，这个人很会演戏哦。遇见了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来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啊！”骗他们，把他们骗到城里面去。骗到城里面去之后，他们就可能就马上，他们一进来之后就把城门关起来，然后呢，就一个一个开始这个宰杀哦。如果在外面城外杀的话，他们这个转身跑掉的话就跑掉了。那把他们骗到城市里面。城里面来哈，就把他们杀了。杀了之后呢，就把他们丢在坑里面。所谓坑里面，你看英文就是一个那个蓄水池啊哈。我们看到知道那个蓄水池里面可以 当做一个监狱，他直接把那些尸体都丢进去了，啊，跟这个基大利的尸体也被丢在里面。但是呢，第八节当中有10个人对以实玛利说：“不要杀我们，因为我们有许多的大麦、小麦、油蜜藏在田间。”于是他住的时候没有将他们杀在弟兄中间。哎，所以你看到这个以实玛利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动机就是为了要夺取这些东西啊。所以他是一个，因为这个贪婪让他采取这些行动的。所以这些人说：“哎呀，他们有些东西藏在什么地方？”所以他才因此就住手啊，住手。所以很明显的啊，他就是要得抢夺那些东西的。那接着他就把这些人的尸首都抛在坑里，基大利的旁边啊。那这个坑是以前挖出来的，是在亚萨王跟这个。巴沙王在那边征战的时候，这个在《列王纪》上15章里面有提到，这两个王啊，在那边打来打去啊。好，那这个以实玛利亚就把这些被杀人的尸体填满了坑啊。那接着他就把剩下的人啊，他们前面不是说把那些人都已经杀光了吗？但是原来还是有一些剩下的人啊，就是众公主啊，就是当初那个可能西底家那个王室里面的他的那些女儿们啊。还有人住在米斯巴里面，所有的百姓，把这个城市里面的百姓全部都掳走了，都掳去了啊。然后呢，要往亚门人那里去啊。好，那这时候呢，11节，这时候那个约哈南啊，跟他的同着他的众军长啊，听见这个以斯玛利的这个一切恶行啊，他就带着众人前往，要跟这个以斯玛利征战啊。后来在这个基遍的这个大水旁边就遇见他啊。这个基遍在哪里？基遍在这个米斯巴的南边啊。好，然后呢，这个那个被以斯玛利掳去的那些人啊，看到约翰南他们来了，哇，就好欢喜了啊，好欢喜，因为他们现在等于是变俘虏了，他们看到有人来救他们，就非常高兴，所以呢，他们就投奔这个约翰南过去了。那结果那个以斯玛利跟他的8个这个助手啊，就逃掉了，逃到亚门人那里去。哎，他本来有10个，但有2个被杀了啊。就剩下8个，然后跟着他跑掉了。跑掉了之后啊，剩下的这些人，这个什么，这个被这个以实玛利掳去的这些人，现在被救回来了。救回来之后，第16集啊，这个约翰南就把他们带到这个靠近伯利恒的这个金罕玉柱下，要进到埃及去，要把这些人带到埃及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担心这个基大利被杀了。现在这个巴比伦王会回来，会过头来找他们算账，所以他们因为怕这个加勒底人啊，虽然不是他动手了，但是到时候这个有理说不清啊，所以他们赶快要躲到这个埃及去。好，我想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来看一下埃及啊，这个金海域在伯利恒南边啊，就是伯利恒的附近啊。这边我们看到3个人物啊，第一个是基大利。第二个叫做以实玛利啊，第三个叫做约哈南啊。我们来看一下这3个人的这个特性啊，特质有什么不一样啊？基大利是犹大的省长，对不对？他是官三代啊，他的父亲、他的祖父都是在朝廷里面做官，而且都是非常显赫的啊。然后他是在这个是出生在一个近前的一个世家啊，这是基大利的背景。以实玛利呢，他是犹大的王室，他同时是大臣，他也是一个军长啊。那后来他是在这个战争期间，他投奔了亚门啊。那约翰呢，他是一个军长，最后他投奔到埃及去了啊。那基大利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第一个，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心地比较单纯善良啊。他拒绝采取政治手段来暗杀潜在的政敌啊。这人好像比较有道德感啊，那个不随便这个用那个耍手段的啊。但他的问题是什么？他对人性的险恶缺乏认识啊，比较天真啊，比较天真。然后同时他最大问题，他不知人善任啊，不知人善任，他不认识人啊。这个他忽视这个神借着约哈南提出的警告。我相信这个是神透过约哈南向他发出警告，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近前的一个这个家族的一个子弟嘛，对不对？神还是会给他保护的，但是 他借着这个约翰呢，给他提出警告，他却充耳不闻啊。那他错误信任这个以实玛利啊，对这个坏人他非常信任。那我觉得最可惜的是什么哈？他身边有个宝贝，他不晓得。他其实知道，但他没有好好的去利用，是谁啊？耶利米。他不知道求问耶利米，对不对？也许说，哎呀，我这人这个对人不太认识哈，这个以实玛利我跟他本来就不熟哈，约哈南他的情报到底准不准确我也不知道，但你至少你可以，你旁边有个先知啊，以实那个耶利米为什么留下来，就是要帮助他，帮助这基大利的，所以如果基大利那个时候他来问求这个耶利米啊，该怎么做，我相信耶利米会从神那边有智慧的话来告诉基大利的。就基大利旁边有这样的一个宝贝，他没有好好的去运用，这个是他最大的失策啊。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以实玛利这个不用讲，他这个非常虚伪啊，很阴险，口蜜腹剑啊。你看他这个很会装假的啊，那其实要害你啊。这人很残酷，手段毒辣啊，杀人不眨眼。这人很贪财啊，贪婪啊。他把那些老百姓，他不是来拯救这些老百姓的，他是把这老百姓当做战利品的，他是来掳掠他们，然后呢，把这些财物夺走的。哦，他这个非常贪婪，所以他视百姓如同战利品，他不得民心。所以当那些老百姓一看到这个约翰南一来，哇，欢呼啊，赶快冲过去啊，这样子。他屠杀的动机，我看是完全是出于贪婪，不是跟政治无关。有人在想说，他会不会是？觉得这个基大利啊，现在是帮这个叫做什么巴比伦王哦效力，这个等于是卖国贼啊！我为了爱国的缘故，把这个卖国贼给除掉哈。也许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你看到他的所作所为啊，好像跟这个无关哦。他主要是出于贪婪哦。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真的是说爱国的话，你这样子把那个基大利给杀了之后，就你让神的百姓四散啊，四散啊，他把那些人都掳走了。这个掳走的那些百姓根本跟爱国无关嘛，对不对？你应该是把他们解放了，怎么会把他们掳走了呢？啊，好，那你看那个约翰南，他这个人你看比较正直，我这个蓝色是表示正面的啊，黑色的是比较负面的啊。他这个人比较正直，为什么？他为着老百姓着想，他说你为什么要被杀呢？啊，对这个基大利说，你被杀之后啊，让这些老百姓都跟着灭亡啊，所以为着老百姓的缘故啊，你应该要起来做一些事情啊，把这个以实玛利给除掉啊。第二个，他这个人很机警，对不对？啊，他动足机先啊，好，事情还没发生，他就先有这个警觉心了。他这个人也很果断啊，他愿意先下手为强。当然是基大利不让他做了，不然的话，他真的可以先下手为强啊！这个人非常果断，同时也蛮有义气的，对不对啊？这个以实玛利把这些人掳走之后，他还发兵啊，把这些人救回来啊！这些特质啊，你就看到这个约翰南这个人还蛮不错的，对不对啊？但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说圣经里面说他狂傲，狂傲为什么？而他是真的是刚愎自用啊！为什么他不信靠神？我们后面这个第42章会看到啊，他们后来要准备要下埃及了哈，下埃及。那下埃及之前，他就先去求问耶利米啊，请耶利米帮他们求问神。他们说啊，哎，神不管叫我们要怎么做，我们都会遵行哈，因为我们只要顺服神，我们一定会得福啊。说起来都是这个冠冕堂皇，这都标准答案，对，这非常讲得非常好哈。那后来真正耶利米啊，帮他们求问出来说："哎，神要你们留在这个原地哈，不要下埃及。"结果他们就不愿意了，他说："乱讲啊，你这个胡说八道，神不会告诉你这样子的，神一定会告诉你说叫我们下埃及。"这是怎么回事？他自己已经心里头决定要下埃及了，所以当神跟他说不要下埃及的时候，他说这不是神的旨意啊，哦，他心里头早有定见了，所以他就拒绝这个耶利米给他的这个指引了，他自以为是。这种自以为是的，在圣经里面说，这都是恶人啊，恶人。可惜啊， 约翰南看起来是好像一个好人，但是在这一点上面，他真的是一个恶人啊。好，所以这三个人呢，你看到是三种不同的人格特质啊。在圣经里面，这我们可以说了哈，希大利比较像什么？比较说像巡洋如鸽子，对不对啊？甚至于，圣经里面有提到说，像鸽子一样的蠢笨啊。他这个是很单纯，但是有的时候是也说他比较愚蠢啊。然后约翰南呢？约翰南就是灵巧像蛇，对不对啊？他神要我们基督徒啊，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啊，要有像鸽子那样的善良啊，但是呢，也要像蛇那样的灵巧啊，这个不能傻傻的啊，这样子。那以实玛利呢？以实玛利就像豺狼，对不对？他来的就是要吞吃羊群，然后把这个羊群惊散，对不对啊？所以他一来，他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然后呢，把这个羊群打散。他来的作用真的就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种人，三种不同的人格特质啊。